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国务院礼拜五启动了计划已久的中国协调办公室，这个是一次内部重组，汇集了一批中国问题专家，旨在帮助扩大和加强对华政策的制定工作。美国国务院说，中共是美国面临的最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五主持了中国协调办公室的启动仪式，该办公室的非正式名称是中国组。国务院的声明说，中国组将确保美国政府能够负责任地管控美中竞争，并推进美国确保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创建中国组的目标是协助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今日谴责俄罗斯，称其最近对乌克兰的大规模飞弹攻击是无差别恐怖行为。波瑞尔声明指出，这些残忍不人道的攻击目的在于增加人道痛苦和剥夺乌克兰人民的权利。他说，这些爆炸构成战争罪是野蛮的，必须追究所有该为此负责的人。乌克兰官员报告，俄罗斯今日对乌克兰各地发射飞弹，狂轰滥炸，造成多名平民丧生，并导致发电厂和水厂供应中断。莫斯科指出，这波最新空袭的目标是与乌军有关的设施。美国参议院礼拜四以71-19的投票结果批准了一项短期拨款法案，避免了联邦政府在礼拜五午夜之后部分关门。该法案维持了目前的支出水平，令联邦政府可以继续运转到12月23日。此前一日，众议院已经以224-201通过了这项立法，预计总统拜登将很快将该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以避免政府从礼拜六凌晨开始停摆。这项临时措施亦给议员提供了额外的一个礼拜时间，方便谈判和通过一项全面的支出法案，为明年9月30日该财年结束之前的剩余时间提供资金。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度和网易将在12月19日开盘前与另外五家公司一起被剔除出纳斯达克100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 是全球最重要的大盘股指数之一，纳斯达克每年都会调整该指数的成分股，剔除不再符合条件的公司，同时纳入符合条件的新公司。纳斯达克100指数由大型科技股主导，成分股通常是行业中业绩表现突出的公司，他们在各自的市场中处于创新和领导的地位，例如苹果、微软、Alphabet、亚马逊和特斯拉。12月19日开盘前，纳斯达克100指数一共将剔除7家公司，包括百度、网易、威瑞信、思佳信通讯科技、星庞卡等。同时，纳斯达克100指数会纳入另外6家公司。15日晚，美国参议院以83-11压倒性结果通过了2023财政年度国防开支法案。法案接下来将送交白宫，只等拜登签署成为法律。法案包括为台湾提供5年共$100亿的军事援助。这项总额近858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上个礼拜已经获得众议院支持。法案计划提供$8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给乌克兰。法案还设置$60亿美元给欧洲威胁倡议。该项目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所成立，目的在于提升驻欧洲美军的应变准备，以阻止俄罗斯进一步侵略。法案还将为太平洋威胁倡议注入115亿美元的资金，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能力。法案纳入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伦德斯提出的强化台湾人性法，将首次为台湾制定具体的国防现代化计划，大大加强美国和台湾的防务伙伴关系。礼拜五，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同意将参议院通过的 TikTok 条款添加到政府支出法案中。 星期三，参议院一致投票通过一项立法，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中共拥有的短片应用程式。美国立法者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担心北京可能利用这个应用程式监视美国人，而打击中国公司的最新行动。佩洛西的支持以及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的支持，大大增加了下个礼拜通过该条款的可能性。很多联邦机构，包括白宫和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已经禁止在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如果众议院批准 TikTok 条款，参议院将需要在支出法案版本中添加类似的禁令，然后再送交总统拜登签署。由于中共清零政策突然仓促逆转，疫情感染激增，美国和德国驻华使馆宣布全面暂停所有常规性签证服务。10月16日，德国驻华大使馆宣布，鉴于北京疫情形势，大使馆的签证处及领事处即日起至2023年1月6日将不会对外开放。15日晚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宣布，由于中国大陆各地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激增，对业务运营造成影响，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驻上海总领事馆只提供护照和紧急公民服务。4日，德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夏·弗洛尔表达了对中国大陆医疗能力的担忧，并警告说疫情可能导致出现进一步的服务中断。他认为中共出人意料的政策转向令人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著名投资银行高盛计划裁员最多 8%， 以应对明年更加严峻的环境。匿名消息人士告诉 CNBC 知，裁员将影响高盛的每个部门，可能会在1月进行。据报道，高盛即将召开股东大会，预计管理层将在会上提出业绩目标。这一家投行通常在1月发放奖金，这一次裁员可能是为剩余员工保留奖金的一种方式。高盛即将采取的措施是迄今为止华尔街规模最大的一轮裁员。Option Group 首席執行官卡普对 CNBC 表示，随着低迷的资本市场环境持续下去，其他公司可能不得不效仿。5日，旧金山警察局表示，警方在全市范围内的突击行动中逮捕60名零售盗窃犯。警方和商店损失预防部门合作，在多个地方处理零售盗窃事件，包括杂货铺、百货公司和药房。到目前为止，这次行动已经登记13宗重罪记录和47宗轻罪记录。旧金山警局鼓励所有受害者和证人向911报案，对于紧急情况 415-553-0123。美国各地的星巴克员工计划从5日开始进行为期3日的罢工。组织者星巴克工人联合会表示，100家门店的1000多家咖啡师计划罢工，预计将导致一些门店完全关闭。这个是星巴克美国门店员工一个月内进行的第二次大罢工。11月17日，110家星巴克门店员工参与了为期1日的罢工，当时恰逢星巴克一年一度的红杯日，顾客这一日购买节日特饮后将获得纪念款红杯以及额外的折扣和积分。星巴克同工会已经开始就约50家门店的合同进行谈判，但尚未达成任何协议。这一过程一直存在争议。根据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的数据，自去年年底以来，工人联合会已经对星巴克提出了至少446项不公平劳动行为的指控，其中包括解雇劳工组织者，并拒绝谈判。另一方面，星巴克对工会提出了47项指控。工人联合会指出，星巴克最近关闭了该公司总部西雅图的第一家成立工会的门店。星巴克方面表示，关闭门店是出于安全考虑。
德州地区法官马修·卡切马尼克4日裁定，在德州和密西里州的法律挑战得到解决之前，暂停拜登政府终止川普时期的留在墨西哥政策，就没有下令恢复该项政策。目前还未清楚该命令将会对这项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 留在墨西哥计划的正式名称是移民保护协议，2019年1月开始执行，是川普政府为对付日益加重的美墨边境移民危机而采取的行动。但拜登在2021年1月就任总统的第一日就暂停这一项计划。之后一些共和党所领导的州对拜登政府的决定提出诉讼。最高法院今年6月以 5.4 投票结果裁决，拜登政府可以终止这项计划，但同时亦将这件案退回给下级法院补充审理。拜登政府礼拜五表示，在过去一年销售近2亿桶战略储备油，会买300万桶原油用来填补战略油的储备。这个决定标志着美国政府结束了以销售储备石油的方法来压制汽油价格过高的做法。拜登政府亦承认，油价在今年夏天以来已经大幅下跌，不再需要政府使用储备油。美国和全球的油价目前接近一年来最低水平。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星期五下午以每桶 74.5 元左右的价格卖出。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零售汽油价格亦低于12个月前的水平。星期五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 3.18 元。欧盟16号同意就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欧盟执委会上个礼拜提议对俄罗斯实施第9轮制裁，包括将近200个人和公司列入黑名单，制裁3间俄罗斯银行，压制对俄罗斯矿业投资，并且禁播更多俄罗斯电视频道。欧盟还希望禁止向俄罗斯和伊朗供应无人机发动机。官员指出，在欧盟领导人峰会上达成了妥协协议，制裁措施会在16号正式确认。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在推特发文表示，欧盟各国代表原则上同意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作为欧盟继续支持乌克兰的一部分。由俄罗斯在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已经实施8次强力的制裁，包括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限制。对中国债券市场来讲，2022年已经成为外资减持年。12月16号，中国两间主要清算机构的数据显示，国际投资者11月份净抛售价值70亿美元的人民币债券。到目前为止，外资减持已经持续了10个月。华尔街日报指出，今年海外投资者已经累计抛售价值1060亿美元的中国债券。过去几年，中国债券收益率明显高于同期限的美国债券。但这种情况在今年4月出现反转，11月中美10年国债利差倒挂问题有了明显收窄，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所减轻。据统计，这个并没有令外资恢复对中国债券的信心。11月尾，国际投资者在中国持有的国债和其他以人民币计算的债务总额下跌至人民币 3.3 兆元，规模已经回到2020年尾的水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